牧师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啊！今天来到生命记第九章，然后我们知道这一阵子呢，我们教会一直都在分享弟兄姐妹当有这一个生命树的生命树枝哦，然后并且呢要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也起来成为主的生命树。那每个星期的主日信息呢，也不断的就是透过这个七个教会的问题呢，让我们不断的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哦。然后今天这一章呢，也让我们再一次从以色列人还跟神的这个互动中来让我们反思并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章齁，那很多时候呢，人有必要真的是认识自己的软弱，并且呢透过这一些软弱呢，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学习依靠神，然后才能够呢成为那一个茁壮成长的生命树。所以呢，今天呢我将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更认识自己，就更深认识神哦。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十八节当中就说到谁的义哦，就是谁的公义。那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中呢有许多的这个软弱。那我们一生的成败呢，能够得胜仇敌，突破生命的困境呢，到底是凭着谁的义哦？然后从第一到第六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不是人的义。摩西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三次提到以色列百姓呢能够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这一个自己所行的这一些好事，甚至是自己的义而去得着的。以色列人能够得着这一些祝福呢，全是因为神自己好像这个烈火一样为他们去灭绝制服仇敌哦。那其实这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以色列人继续能够来认识神，能够继续的在神能够继续的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属性，让他们更加的认识他。然后我们看第一个小点呢，就是从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到底什么有些什么神的属性呢，是能够在这里让以色列人甚至是今天的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神哦。那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就说到，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得高得顶天的城印。然后呢，那些民是亚纳族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那但是呢，今天呢当知道，你今天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那以色列人在这一个快要渡河的时刻呢，摩西再一次的就是提醒他们要听，要听清楚，他们要进去把这一个上一代所恐惧的、所惧怕的这一些高大的、又高又大的亚纳族人甚至这一个迦南地里面许许多多的这些国民赶出这个迦南地呢，得着他们这些坚固的城邑呢，是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呢，摩西要他们确实的知道自己全然的不配，是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恩典，是神他自己要成就他所应许的，是神的这一个恩典呢，来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一个祝福哦。那其实这边呢，我看到就是在第三节里面，他有说到，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神没有自己，没有就是自己动手去把这些子民这些亚纳族人、这些迦南地的这些民族赶出去，反而是要以色列人呢去把他们赶出来哦。其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习，就是神很多时候有祝福，他有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要赐给我们祝福，但是呢，人需要有正确的回应哦。人需要就是好像救恩一样，是赐给全世界的人，但是人要来回应，要来接受这一个神所赐的救恩，才能够被祝福。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神 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也要一样的要有正确与正确的态度来回应，才能够去得着这个祝福。所以第一样看到的就是不是人的义，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然后第二呢，从第四节到第五节的上半段呢，就看到其实是谁的义能够使到这些以色列人蒙祝福呢，其实是神的公义，就是神的义。那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呢和第五节里面呢就说到其实耶和华将他们将这些亚纳族人啊，这些外邦的人啊，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然后第五节第上半段就教到，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你们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那所以第二样讲到的就是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把他们的敌人从这一个迦南地呢撵出去呢，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恶已经到了这一个这个罪恶灌满的时刻，所以神呢必须要在他们当中呢施行这一个审判。所以以色列人能打败敌军，全是出于耶和华的义，而不是他们自己。那神借着他们的手呢去消灭这一些作恶的人，也是神公义的彰显。所以这一边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神的公义，对罪完全不妥协的。所以然后第三个呢，从第五节下半段到第六节呢，就说到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那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不是因你的义，然后你本是因着景象的百姓。所以第三呢，摩西要带出的呢，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在迦南地得胜，全是因为神成就他对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一个圣约的承诺。所以呢，这是神呢信实的这个属性的彰显。那其实摩西他担心百姓征服了这一个迦南地后呢，很有可能就心高气傲起来，那自以为了不起而离开神。因此呢，他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个神的恩典、公义和信实，成就他所应许的赐福给这些以色列百姓。不是因为百姓有什么功劳，也不是因为百姓靠着自己的这一个公义或者是正直而得到的，是因为呢，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有神的这一个信实和他的公义，而成就了这一切。你想想看，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一个埃及过了400年的这一个奴役的生活，并且在旷野里面呢走了40年，活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如果没有神出手的话，其实他们能够做的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所以他们并不是能够靠自己而得胜，而是神他出于爱他们，而且神出于他自己的属性而成就了这一切，让他们能够蒙受这一个祝福。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就是思想，那我们不只是要认真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的软弱。因为人天然人，都很多时候都喜欢高抬自己，总是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那其实比起外在的这一些强而有力的这些强敌呢，人其实更可怕的就是内心的这一个骄傲自大。因为箴言也有告诉我们说骄傲是在败坏以前，狂心是在跌倒之前。那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天国金分享这个撒迪教会，他们也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啊，还有这个坚固的城墙这一些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但是却成了他们一个骄傲而且不警醒、不依靠神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对我们的这一个其实我们就会从这边来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在得胜过后，甚至是我们得到祝福过后，我们要记得并不是我们配的，而是因为神他因着自己 的属性，因着爱我们，所以他要赐给我们这一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属灵生命的这一个不警醒，其实也是一种骄傲的一种行为，这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的。然后另外一样呢，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一些自己的得着而忘记了神，这个也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肢体呢，他就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他就来到祷告会里面，然后就一直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份工作然后在当中呢，我就曾经跟他分享过，我说其实很多时候神当神真的祝福你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不要因为工作而忘记了神哦。然后但是呢，过后就看到其实他为了工作，神过后赐福他一份工作，但是为了工作，为了不断的就是往上爬哦，就很少来聚会，而且呢有时候甚至连主从呢也没有来哦。但是曾经就有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弟兄就问他，诶，为什么没有来？那他其实给他的回答就是我不做的话，难道钱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因为得着了神的祝福，我们忘记了那个源头是神哦。我们以为说我们要继续的就是变成靠自己的力量去得着。好，然后第二呢，我们来看除了这一切在这一章里面呢，摩西要带出的呢，不是这一个人的这一个义的以外呢，其实他另外从第七到第十八节里面呢，他就真正的来指出，其实就是神人是人的不义哦。摩西除了指出迦南地的得胜呢不是以色列人的义以外呢，他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是他们的不义。那第一样的不义呢，就是第七到十二节里面以偶像代替神呢。那我们知道从第八节里面就开始讲到神怎样的就是对这些子民发怒哦，并且要灭绝他们。那第九节里面说到摩西说到，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然后十一节说到，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然后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筹造了偶像。那以色列靠着神的恩典，从埃及四百年的这个枷锁里面呢，得到了释放，来到西乃山哦。这个时候正是他们要领受神的律法，成立神的国的时候。但是偏偏呢，就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呢，百姓就造了这一个金牛犊来代表神哦，并且呢，宣告次日要向这一个耶和华守节。那问题是呢，他们把这个金牛犊呢当成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OK， 也就是耶和华，然后向他献祭。但是呢，在他面前吃喝，并且呢，以埃及的那一个敬拜方式哈，敬拜那个生殖之神的这一种欢乐滥交的这种形式，狂饮重欲的方式来献祭给神。那其实这真正的就是陷入了神最厌恶还有最憎恨的这一个偶像的敬拜哦。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来就是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哦。我们是否有用神所厌恶的方式来敬拜他，尤其是以前那一种拜偶像的方式，甚至是跟神讨价还价，谈条件，交换祝福，或者把神当成一个摇钱树来求利益的这一种方式，那是我们可以去审查我们生命。其实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神的方式呢？那当中呢，我就看到这一个网上就有写到一个博士叫做莱肯博士，他就写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他说其实真正的敬拜神的方式呢，不是把上帝塑造成我们的样式，而是我们要被塑造成上帝的样式。那可以，我们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欲望和情感随意的给神在我们的心目中 雕成偶像哦，雕刻像，然后我们要按上帝全部的属性来敬拜他，也不可按着我们的幻想来制造这一个敬拜的方式，更不可随意的去摆布上帝。所以这一个也是就是我们可以去参考的，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我觉得，作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呢，我们要知道，真实的敬拜必须是根据神对神的这一个认识，从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的出发，而不是按照我们喜悦的方式去敬拜他。然后第二呢，摩西也带出就是当人不义的时候，是人的不义的时候呢，其实神呢就是自己与神断绝了这一个关系哦。从13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然后16节里面我们就是看到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仇成了牛犊，快快的偏离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这两块石板从我手中扔下，在你们眼前甩碎了。那其实在12节里面呢，神不再称，其实我们看到神不再称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反而是称他们为你，就是摩西的百姓哦。那神更在第14节里面告诉了摩西，他要废掉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并且呢以这一个摩西的后裔来代替他们成为神的选民。那这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就是神完全就是想要弃绝这一些百姓。那我们看到其实拜偶像离弃神，那这一些百姓呢就导致了就是自己跟神断绝了这一个关系。因为在第17节里面也说到，摩西他甩碎了这两块神所跟百姓立约的这一个石板哦，其实甩碎这两片石板呢，其实预表着圣约已经被破坏了，神和他们的关系断绝了的意思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人的悖逆不听从了，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呢，会促使神发怒，甚至会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可以轻慢神。那另外呢，我觉得做小组长的呢，不止或者是领袖的呢，不只要谨慎不掉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哦，我们更是要时刻像摩西一样一直提醒我们的组员或者是我们所带领的人，帮助他们跟神建立更坚固的关系，并且呢要存有一个速真实悔改的心哦。好，那我们来到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第19节到29节，就是神宗谱，说到神中心的仆人。那作为领袖需要有一个担当的责任。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摩西跟神的这个互动里面呢去学习领袖当有的生命功课。那第一样呢，就是从19到24节里面摩西其实为了百姓，为了人民，他勇敢地站在破口中哦。19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那无论我们是牧者也好，我们是同工、领袖、小组长都好，我们都是站在破口中的人。那无论组员有多软弱，肢体的需要，甚至是家庭、职场，还是国家的需要，我们都要勇敢的成为那站在破口中，为他们来代祷，为他们来就是承担，为他们来祈求的那一个人哦。就好像摩西一样，为哥哥亚伦，还有为这神的百姓，站在破口中来代求，来站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来饶恕他们哦。那我记得前一阵子呢，牧师还有师母他们到香港去解决跟以前的这个旧同工多年前的一些误会和误解哦。那我觉得牧师真的很棒哦。那他不去辩论对错，只是道歉，那为的就是要堵住那一个破口，让这一个伤口呢止血，不再流血哦。那其实这就是作为领袖当有的生命 也是生命树的真正生命树枝，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然后第二样呢，作为神的忠心仆人呢，我们看到摩西呢，他为了神就是25节到29节里面，他为了神，他无私的维护神的生命圣名哦，无私的维护神的圣名。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虽然耶和华告诉摩西，他说以色列民毁灭，所以他要立摩西的后代成为新一个新的国度哦。但我们看到摩西并没有要求就是寻求培育这一个新的这个国民的这个荣誉啊。他不但没有因为神拣选他的后裔而感到欢呼庆幸，相反的，我们看到他为了维护神的这一个圣名呢，他无私的以色列的圣这些子民来代求哦。那当中呢，他其实提了三个理由求神转念不放弃百姓齁。那我们看到他生命的，从这边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生命的深度，还有他对神的这一个认识。那首先呢，他提出的就是神给列祖的应许齁，那是神自己极度强调的，所以他说神应该是要就是神必须要遵守的，因为神的信实，神一定会遵守的。然后其次呢，我们看到他数算神至今成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齁然后包括他怎样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并且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所以呢，他们既是神的产业，如果神把他们毁灭，便是挫败自己的这一个计划哦。所以他跟神讲，第二样，神不应该灭绝这些以色列人，是因为神答应了神这些人是神的产业，所以神本来的计划不应该被这个挫败。然后第三呢，我们看到他便说神自己的生意也会不保哦，如果他灭掉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列国就会把他给这些子民的审判呢看为神没有能力拯救他们，所以才要灭绝他们。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呢，神也因为摩西的这一个真诚，还有这一个恳切的代求呢，神的心被摩西摸着了，所以应允了他的祷告啊，免了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免了他们一死哦。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从当中来学习，那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使神的名受损的基督徒。然后我记得翠萍曾经跟我分享过，她说以前她在夜场做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礼拜天是去教会的，但是呢平常星期一到星期六呢，他们都晚上都是去喝酒啊，然后有很多也是就是口吐那些肮脏的话语这些，然后有一些甚至是把神的恩典呢当成廉价的恩典了。哦，不要紧啦，我们回到教会跟神认罪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神就是会赦免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有一些基督徒真的是没有活出了神，没有活出神的样式哦，所以其实也会绊倒其他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活出生命树的树枝，我们不要使神的名受损哦。那作为神的儿女，更是要起来维护神的名字，然后维护神的圣名，并且要活出荣耀的这一个见证哦，来荣耀神的圣名。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人呢其实唯有认识自己的渺小和软弱呢，才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怜悯和大能。那愿我们从今天这一章经文中呢，常常反省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能被称为义，全赖神的恩典和恩慈的属性托住我们。那所以呢，我们要从摩西，我们不只要审查自己的生命，我们更要从摩西的这个身上来学习，更加的认识神，更知道神的属性，那放下自己的利益，并且一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呢，都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并且竭力忠心到底的为主所托付我们的摆上我们的生命，让更多人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呢，来荣耀神的圣名。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把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给谢谢同工 Debra 的分享。那我在这里做一点补充，就针对Debra 所引用的这个主题，更认识自己，更深认识神，更认识自己，也同时就更能够更深的认识神。那更认识自己什么呢？从这一章里头，你会看到摩西对百姓说，你要进去得那地为业。而进去得那地为业的时候， 理论上你想象，如果说从一个领袖、一个将领的一个角度啊，来告诉说，哎，你可以去吧，哦，你一定可以得胜的，哦，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啊，就是软绵绵的，好像豆腐的啊，没有战斗力的，完全是啊，就是啊，准备你去跟他们收拾就可以了的。刚好相反，哦，他们是很强壮的，他们是很巨大的，他们的城是高的，好像天这样子的，就是没有人能够攻破的。表达了一个他们有多大，他们有多难，但是更认识自己是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人是多么的没有能力，人是需要恩典的，人是需要神迹的，好，人是需要神的能力的，人是需要祝福的。所以更认识人是怎样的人，就是真的，我不是因为我什么，我是什么，我能个什么都不是，但是因为更认识自己的时候，相反的，那我更深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相反的过来，就是神就是那一个赐恩典的神，神是那一个愿意介入以至于神迹可以发生的神，神也是那一个能够给人能力让人能够战胜看起来是又大又难。所以我们的人生常常会看到很多巨人，有些事情很巨大，真的我们无能为力。其实当事情越大越无能为力的时候，其实很常就有一个其实就有一个机会，那机会是什么？既然我知道我怎么努力，我怎么做，其实我还是不可能胜过，那我就知道，可是我的神一定能够胜过，我的神一定是比他更大更有能力。所以就变成说，当我们越认识自己不能，其实与此同时我们就要更深的认识神就是那位全能的。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一些肢体的病痛啊，面对一些人生的困局困境的时候，岂不是也是一样吗？就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是我们认识了自己的有限跟无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神的无所不能，神的巨大跟神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越这样子来认识这位神，而越能够就卑微自己，不是用尽我自己的努力，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啊。但是那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说今天这章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重复整个生命记或者说神对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啊，你当听。对，这句话是不断不断会重复的。那我们也很习惯的到一个地步，你说神对人有什么要求呢？哦，神要人听。 OK， 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讲，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真的一生的功课。我这两天跟师母也有很多的互动，但很多互动的当中我就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挣扎，是在于我不会听。我常常讲大家要听，可是我不会听。那不会听是什么？不会听就很常我就想我自己的原因，我要说我自己的原因，说我自己的理由。其实人说理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永远有说不完的理由，因为你的站位不同，你的角度不同，你看事情是不同。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对的生命，对的生命就是我要学会听，听进去，听明白，听神要我做什么。所以当我们懂得听，听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用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回应。那其实得胜就在这里，可是这是一生的功课。真的，我也不敢讲我今天讲完之后啊，我从此我就完全学会了。人就很容易在遇到一些跟你的想法不同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啊，那你是这样子，我明明认为是这样的，或者我明明知道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会据理力争，我们就会站在我们的角度啊去说，所以我们就不容易听。所以包括来到新月，那个雅各书也会说，你要快快的听，说慢一点没关系，慢慢的说，听你要很快。快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赶快，就是说要用心就把它听得进去。所以神要我们听，你会发现
我先前说过，生命记里头重复最多的一个字是得，就得地，得地为业，得到了神所应许的，就得到神所要预备的这些的祝福。所以你差不多在每一章你都可以留意到有这个字，好像这边就是以色列你要听，然后跟着什么，就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啊，就是你是不可能的，这些巨大的我怎么可能呢，你听你就得。所以同样的来到后面23节那边也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要赐给你们的地，就是得地的这个应许是生命记不断在说的。可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呢？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怎么样才能够得，其实很简单，就是听。我们常说得失得与失之间，是得还是失，其实就是听不听，听不听。其实原则很简单，只是学起来不容易，但求主帮助我们，当神的话每一天每一天不断不断的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帮助，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听的角度去学会把话听进去，把话听明白啊。但是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站在一个角度说，特别是家庭里面啊，亲子之间啊，或者是夫妻之间呢，我们很常就会从一个角度想说，虽然你要我听你，但你有没有听我？当我们站在这个分别上来说，你要我听你，那你有没有听我？那我们开始审判，我们开始要去定别人，但是这样子就很难，这样子会没完没了。可是自己如果先站在对的位，好，我学会听，我学会听，那其实事情就会有改变，祝福就会来到。求主帮助我们。我深信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是慈爱的神，神同时也是公义的神。那神的慈爱就是要人听话就经历应许，神的公义是不听你就按着不听的，神会执行审判。其实今天神说了很重的话，那个很重的话是这些不听悖逆的，我要灭绝他们。神的话没有不成就的啊，神说了事情就必成就。但是你看见摩西站在破口的求告，摩西经过今天的经文应该有三次记载，40昼夜不吃不喝。当然这种不吃不喝的经历不是一般人可以的，除非神特别的呼召你，或者特别在神的面前是说到摩西的代求。原来当一个中间人，牧者也好，小组长也好，一个中间人站在神与人之间来代求的时候，其实神可以被你改变。所谓被你改变，就是神定义要刑罚的，神可以放过，因着这个代求。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关键的对神的经历跟认识是很重要。好，我时间交给师母。
好，弟兄姐妹早。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提醒是40天再40天，我们快要进行完第一个40天了。如果我们要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是不是要再进多一次40天啊？这个40天，第一个40天就是神给我们他的话语命令啊。那我们开始读生命记了。那我们也从彼得的身上看到一个怎么样骄傲被破碎，到软弱，到起来成为神的活石的。好，那我们得胜，我们要继续得胜。那第二个40天，今天看到的就是摩西再一次俯伏祷告40天。那这一次是更深的进入到这个与神同在，体贴神的心，跟为百姓来认罪祷告。那我其实在领受，当然等一下我们今天开通公会，我们也会思想是不是还要进行另外一个40天。那这个40天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所爱的人，为国家啊，特别我们留意到在香港真的后面不知道会是什么，非常的不容易。那 汉威金军一家今天早上快要起飞了，多一个钟头，也战战兢兢啊，啊，怎么样回到香港去？飞机会不会延误？啊，昨晚新闻说新加坡的飞机是没有取消。那到了机场，可以不可以平平安安从机场回到家，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那不只是我们所知道的人啊，香港也面对很多的困难啊，这一些政治会带来人民许多的不安，很多的破坏，经济的亏损，各个层面。那对教会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会不会因为这样分裂不同心，好多好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这就是神要对我们说的。那这一次捍卫他们有很深的感触，他说因为新加坡的教会常常为新加坡祷告。那我也感恩有这个 Love Singapore 爱新加坡运动，应该有将近二三十年了，一直在为新加坡祷告，每一年为新加坡祷告，甚至近期是每个月牧者有祷告，为教会，为国家，为各个层面来祷告。所以他们看了知道，他们很羡慕。我觉得我们不是为了平安来祷告而已，我们还要为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求神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我们身为神国的教会，我们在新加坡，或许我们要再进入另外一个40天的祷告，怎么进行，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啊，不是我们想要做，而是圣灵要我们做我们才做哦。所以大家也预备心啊，我相信每一次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大的经历神，更明白神的心意，也更谨慎过每一天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